这段时间，主让我们能够说的听的我们都能够一同有好的讨论，有一同好的学习。愿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今天好像人比较少哈，这个大概这个去现还祭了哈。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讲，那个利未记，要开始来讲利未记。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是要来看这个燔祭，来看燔祭。那好，那我们从那个东敏先开始念哈。你利未记第一章，你念到第七节，念到第九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呢，我们请曹毅，你帮我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三节。好，然后王柱来了吗？有没有？没有来。那谢长君。
谢谢，
没有来哈。OK， 那
Hello，
那我们请那个海英，好，你念十四节到十七节好吗？好，那我们请童敏先开始念哈。
从哪
里？哈哈，列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九节。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畜生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孙子要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OK， 曹毅是
曹毅读吗？
曹毅读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肺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当他们在念的时候，你们要特别注意看他们每个人念的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相同。好，那第三个，第三位海英。
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
你记到哪里去了？
十四
节到第十七节。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
那你们为什么不带自己的圣经来呢？那还好意思讲，你的圣经在哪里？ OK，
对不起啊，就
乌鸦是不能被献祭的，因为乌鸦是不洁净的东西。我在想鹰可不可以，那还不知道。
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即使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又要把鸟的宿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
两个翅膀，
两个翅膀把鸟是
鸟的简体字都没有看下，我没看到这个，我就想撸撸，对不起。
OK， 好，我们替他念完哈。那个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哈，要是在以色列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做祭司，因为你会献错东西，献来献去，跑到我这边有。要跑到那个跑到乌鸦去了。那个你知道很特别哈，这个乌鸦是不洁净的东西，对不对？所以那个神呢要以利亚去吃那个乌鸦叼来的饼，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那个这个乌鸦叼来的饼，基本上假如它是不洁净的动物呢，你尝试不跟它接近的啊。就像那个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神首先让那个西门在俏啊，在让彼得在俏皮匠西门的家里坐席，有没有？那然后呢，哥里牛才来找他。那这个他看到这个异象是在西门俏皮匠的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楼上。俏皮匠是什么？是做什么的？做皮革的嘛。那做皮革怎么样才会拿到皮革？一定是要。跟那个跟尸体有关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都是有不容易变成不洁净的地方。好，所以你会从这里呢，你会想到哈，想到为什么就是说你看那完了以后，神就要他接触哥里牛。以利亚的例子也是一样，吃完乌鸦的肉以后呢，就要他去接触这个撒勒华的西顿撒勒华的寡妇。好，这个都是有洁净跟不洁净的人接触的问题。好，那你也可以了解到以色列人甚至危险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在圣殿里面做一道墙，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分开，因为外邦人常吃不洁净的东西。好，他跟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常常不能够同桌坐席，就是因为洁净不洁净的关系。所以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像彼得看到那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就赶快跟外邦人分开，不敢一起吃饭，有没有？所以这个等到我们谈到，因为那个乌鸦跟鹰让我想起来这个 issue， 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说，以后哈提到这个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的时候，这个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上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改变，生命上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哈。我们就要讨论看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然后呢，而且好像以色列的那种保护那种分离的方法，也不是神所愿意的，也不是神所愿意，所以主耶稣才会后来要 declare all things clean， 对不对？他说凡物都是洁净的，有没有？耶稣就 declare 凡物都是洁净的，还有甚至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要毁坏中间隔断的墙。那这个是一个，所以这个 issue 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哈。那我们 在我们慢慢的我们就要来谈到这些哈。好，那刚刚在三位姊妹他们所读的这个献还祭的事情里面呢，你们看到有哪些东西不同，哪些东西相同？刚刚第一个念到的是献的动物是什么？牛。第二个念到的是什么？第三个呢？
鸟。
OK， 那他们呢？不同的是什么地方？
价值。摆在坛上活的那个牛是肉，还有头，还有脂油。啊，羊的话只有头跟脂油。
那它的肉跑到哪里去了？啊。
啊。
切成筷子，连头跟籽油。
牛也是切成筷子啊，羊也是切筷子，羊也是切筷子，可是那个羊没有放肉块啊。
有啦，
全部是。
有啦，连头的意思就是
切。有啦，也是有，对，切成筷子。嗯
哼。
头不容易切了哈，好，那。那个点句，那个，然后第十四节以后，第三种献祭的是什么？
鸟。
是鸟哈，是楚歌哈。那然后楚歌他就把它撕成两半哈。OK， 那因为已经很小了，你不能够再撕成筷子，撕成两半就撕开了。
哈，不能撕开
呀。
啊？他说不能撕断啊。
不能撕断哈。OK。OK。要撕开，只是不能撕断哈，很好很好。你他们有可能会考虑你做祭司，不过他们还是不接受女的就是了。这个啊，反正你非常好 ，observation 很清楚。好，那不同的是它的价值不同，来，好，相同的是什么？
血
啊，都要流血，相同的都是要流血，而且呢还有什么？而且要烧掉，而且没有残疾，哈，没有残疾很重要哈，没有残疾都要烧掉哈，而且都要流血哈，只有事实上这里的就是在我想是第七章第八节，我看是不是。OK， 对，第七章第八节，凡献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凡祭牲的皮。好，那个第一章到第五章，哈，actually 第一章到第六章，OK， 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好，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呢，是提到。这五个祭哈，百姓怎么样来献祭？好，然后第六章的第八节呢，一直到第七章到第八章哈，是提到这个亚伦呢，就是祭司呢，怎么样来献祭？所以有一个呢是从一个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到第七章我看哈，是到第七章呀，第六章第七章是提到祭司的责任。所以在献祭的过程里面呢，有前面一部分提到的是百姓要怎么做，那第六章第七章呢提到的呢是祭司呢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献祭的事情。好，那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献赎罪祭献还祭的时候呢，都是要流血，而且都全部要把它烧掉。好， 那全部要把它烧掉呢，最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它是罪。当它刚开始呢，需要按手在这个在这个羊哈，或者在这个动物的头上。那在 Edersheim 他们Edersheim 一个犹太人的这个author， 他有的认为，他说有的是认为说一只手按，有的是两只手按。不管是一只手两只手按在羊的头上了，基本上他就是要来到我们上次看那个祭坛的北边，好，那在祭坛北边，他要一只手或是两只手按在羊的头上，那表示说我的罪就归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呢，献祭的人要拿着刀子把羊的喉管割开，那割开的时候呢，血就流出来了。那圣经上讲说你们不能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生命是用来赎罪的。所以当他看到这个生命呢，就这样子慢慢的流掉呢，他就知道是因为我的罪的关系，所以这个生命必须要流掉。好，那然后流血以后呢，然后祭司会把这个血拿来处理，然后呢接着这个动物呢就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就丢放在那个燔祭坛上，就把它全部烧掉。好，那因为它是罪，所以它必须要全部烧掉。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利未记第七章第八节呢，提到祭司呢，献祭的祭司可以得那个皮，那个皮可以拿。好，那我在想呢，它的原因呢，很可能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用动物的皮给他做衣服穿。好，那个时候他所以要用皮给他做衣服穿的，就是他牺牲一只动物，然后呢才有那个皮可以来遮掩他。好，所以呢从这个地方大概是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祭司呢可以拿那张皮。好，那张皮基本上那个皮就算好像是遮盖你，那个皮是可以算作没有罪的。那其他动物呢整个是承担那个罪，这种动物就全部都要烧掉。好，都要烧掉。好，那这个燔祭呢，燔祭基本上呢它这里呢几个特点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要拣选合适的动物，那这个动物呢是要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好，那这个从一个这个方便的角度来看呢，是很不能理解的哈，因为你这个动物反正要杀了以后就要整个烧掉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为什么你一定要找一个完全没有残疾的？好，为什么你要找一个完全没有残疾的？不是最好趁这个机会把那些要死的啊，或者不要的啊，哈，那就拿来杀了烧掉，反正就是要烧掉嘛，对不对？那这个事实上就是说，神一直强调这个哈。那以色列人，假使说你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说 Well, it doesn't make sense。你既然要把它烧掉了，就当然拿那个我不要的，对不对？好，那可是因此，这个就是马拉基书上面那个神在骂以色列人的地方。你们把不要的、把瘸腿的、把瞎眼的这些东西给我，好，然后他们想，反正我是要烧掉嘛，好。那你想哈，那为什么神要强调要没有残疾的？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为什么神要强调没有残疾的？啊？
象征没有罪。
象征没有罪，非常好，象征没有罪。因为那个因为我们提到洁净不洁净的时候，不洁净代表有，也包含有罪的意思。好，那不洁净代表有罪的，还有残缺的，还有不好的哈，因为你可以知道哈，其实哈，他们犹太人说哈，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呢，就是夏娃。好，那他说这个任何女人哈，跟夏娃相比，就好像用拿猴子跟人相比一样。好，那所以夏娃是非常漂亮。那为什么夏娃是非常漂亮？因为她受造的时候没有罪。好，然后人罪越来越多的时候，世上呢不单只是里面不漂亮哈，你心里不漂亮，连外面都会不漂亮。好，男生也是一样，里面不英俊，外面也不英俊了哈。那你会发现哈，就是说这些残缺哈，事实上是因为罪的关系。 是因为罪的关系，所以在奉献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他要特别挑选那个好的，好，那个没有残缺的，那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罪的人，所以要找一个完全的来代替我们这个没有罪的。好，那所以神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因为第一个动物没有问题，第一个亚当的动物没有问题因为亚当的时候还没有犯罪以前呢动物全部都是很好的。好，你们知道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有提到这点，好，你们知道吗？好，我们也去看一下好了。罗马书第八章，好，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哈，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个关系哈很清楚的讲出来，我们一起念哈，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今天你所看到受造之物为什么在败坏跟虚空的瑕疵之下，为什么？为什么？嗯，因为人犯罪了，因为罪的关系，所以人的犯罪呢，是把这整个败坏呢带到这个受造物里面。那我想也是神的怜悯啊，不然你知道人是要管理这万物的，对不对？结果人呢啊，就是都生病啊，都会死啊，哈，又长得又瘦又小，那万物呢都欣欣向荣，都完全像神当初创造的一样，那这个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讽刺性。好，所以人犯罪的时候，神就让他所管的万物跟他一起在败坏跟瑕跟那个跟那个虚空之下。好，所以等到我们得赎的时候，得赎，所以你会知道神的救赎呢，包括万物被恢复到起初的样子。好，这就非常清楚。所以人的救赎，这个 redemption 哈，这个救赎的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很大，这个功用哈是很大，这个功用是超出你我所想象。救赎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将来的生命得赎而已，包括整个世界、整个环境都会被得赎。我知道你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相信大部分我们都是移民来到美国的，来，所以你住在美国，你成为美国人的话，是你的 choice， you made a choice， 对不对？那你 why do you make the choice？ 我可以跟你讲，因为这块土地呢是受到救赎的影响。当初那些基督徒呢，他们蒙救赎以后呢，他们带出来的环境就是有救赎的果效在里面。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所以你 this is the difference。你要移民到美国，你不会愿意移民到印度，你不会愿意移民到回教的国家，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呢，继续是在虚空败坏的控制之下。不止人如此，连环境也是如此。好，所以这个救赎的果效呢，其实是很大。那有时候，因为神说你们不要问说天国在哪里啊，天国在你的心，意思就是说，这个天国神国度的拓展呢，从我们身上开始，从我们身上开始。所以呢，这个扩展呢，就是将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主耶稣重新治理这地的这个世界呢，是要进入一个完全的一个门得赎的一个光景，好，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境界。好，那提这么多其实只是prove 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他要用一个健康的一个没有残疾的动物，因为那个是象征神创造原来无罪的光景。因为残疾还有这些缺陷， 是一个罪的影响。好，当然不是说是不会像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提到说到底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反正就是罪的影响就是了。好，就是罪的影响。那好，那好，那么这个环境呢，这个环境呢，基本上呢，那个动物哈，有牛有羊有雏鸽哈，那基本上呢就是就是给，因为我们有的人哈比较有钱，好，他杀一只牛对他来讲一点都不太有问题，有的人呢杀一头牛他就等于全家的生计都没有了，所以他大概只能够去抓一只雏鸽，甚至自己去等交啊，去啊去抓一只，然后把它这个哈，我那个你年纪越大一个地步哈，你越回到母语去了。我要发现怎么以前的台语一直跑出来。我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哈，他一个长老哈，他带他的爸爸信主，好，带他爸爸信主。那他爸爸后来年纪老的时候，就有一点那个你知道年纪老了就有一点哈，有点这个头脑比较不清楚。那有一天他们祷告，谢幻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说阿弥陀佛。因为他的头脑一直回到以前旧的地方去了啊。所以我发现，我现在我怎么一直跑到那些以前的那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跟我讲的话都开始出来了。OK， 所以你就去抓一只鸟，然后你来把它献祭哈。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哈，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呢每一个人呢献还祭呢都要有血。才能够赎罪，好，那你没有钱呢，你就去抓鸟，啊，抓一只鸟，或者是我想去买的话，也不是那么贵，啊，那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就等在树下啊去抓一只哈，但是好，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提到这个燔祭哈，那燔祭呢，事实上呢是这个人来到神面前呢，经过这个燔祭坛的第一站，好，你不能够没有经过这里，这是第一站。那这里呢，事实上呢，也是在献祭的时候呢，是每天的早晨跟黄昏啊，都要献一只动物，每天的早晨跟黄昏都要献一只动物。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算他们的日期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算说。有献多少个燔祭的时候，好，所以像但以理书呢就是这样讲，好，所以你看那个但以理书第九章，OK， 第八章第八章的十四节哈，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好，十三节他说，我听见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假使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这里应该是说到2300个燔祭，是不是这样？是不是？Evening and mornings. OK， 那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者可能认为是 evening and mornings， 就是有就算一日嘛。好，但事实上它的意思是说2300个 evening offerings and morning offerings。OK。所以事实上呢是1150日了，假使你要用中文的翻译的话是1150日，所以他是说那以色列人是用这个 offering 来算他们的时间，所以他们晚上一次白天一次非常的 regular， 好，所以那因为呢是借着燔祭你才能够除罪，除罪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日日夜夜啊、几百年几千年来一直提醒，借着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其实也是提醒全民全世界的人，你要借着流血动物为你的罪死，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燔祭呢，最后呢，燔祭最后呢，它真正的应验是应验在谁的身上？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它最这个每一次献燔祭，它象征真正的燔祭 ，ultimate sacrifice 是谁？是主耶稣。好，所以你看，主耶稣呢，事实上哈，主耶稣呢，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罪的人。所以我是很 impress 那部电影，就是主耶稣的受难的那个最近的那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对不对？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因为那个主角哈，基本上看起来是长得相当不错。那事实上呢，虽然我们说他没有加型美容，但是我相信他没有加型美容是指他没有什么王位，没有什么高贵的地位，或是没有什么很富有的衣服，但是呢，他主耶稣的人 as a person 他是非常健全的，他是非常健全的。而且呢，你看到主耶稣呢，他要背那个十字架哈，他背不起来，有没有？那个不是因为他是虚弱的关系，事实上是因为他被打得快死了。假使是普通的人，是你是我的，可能早就被打死了，但是他可以撑得过那个刑罚，然后还努力要把十字架背上去。所以是因为他的，我相信他是非常，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人，好，健全的，所以他是被刑罚得快死了，所以才需要是这样子。那这个所以就很强调哈，神就要一直要强调是要用没有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所以不能够用有残疾的东西来献给神。所以为什么这个马拉基书神要这样骂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用那些坏的瞎眼的瘸腿的来献给我，有没有？好，那这个是一个，因为燔祭最基本的意义呢，就是要代赎，好，就是要代赎。好，那还有呢，这个不但是每日的早晨跟黄昏哈，在你们讲义的第十八页那里呢，还有提到各种节期啊、月朔，还有各种节日，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还有各种的献祭呈现的场合呢，都是用这个燔祭开始。还有各种洁净礼仪，像妇人生子女后的洁净礼，犯漏症的人愈后的洁净礼，犯大麻风者的洁净礼，拿细尔人洁净了世俗不洁，沾染世俗不洁净以后，好，还有拿细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都要献燔祭。好，都要献燔祭。那这个燔祭是一切祭的根本。好，那他这里呢提到说，十八页那里提到说，燔祭是一个公众的敬拜仪式，在众人面前见证神是可以靠近的。借着燔祭，人可以和神有完全的交通。献祭的人要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受造物，只有借着祭牲替代他流血赎罪，他才能来到圣洁的造物主前。好，那这是一个公开的敬拜的仪式。好，公开的敬拜的仪式。 那个
啊哈。
我那个基本上呢是一个就是祭司要做的，那就是基本上呢那个是好像因为它是一个theocratic， 是一个以神治理的国家，所以基本上呢政府就是要预备就是预备这些东西，或者祭司他们就是预备，就是固定的
呀。Yeah.
对，他就是，当然他不会，他就是，我不晓得他放在哪里，但是他就是每一个晚上每个早晨都要献祭。呀，没有没有，他不是养在圣殿里面，当然不会有养在圣殿，没有，不会啦，不会放在那里，都是从他其实哈，你们要是我们没有办法上网，要不然你们其实上网一下可以吗？我没有 code，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temple 哈。那个希律 Herodian Temple，Herodian Temple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它有很非常的仔细的设计啊。那个祭司怎么样从他住的地方走到圣殿，然后呢，那个Herodian Herod H E R O D I A N Herodian Temple 哈，那然后呢，那个什么地方呢是可以这个动物可以进门哈，像有它不是有叫羊门吗哈，那有很有可能是从那个地方进去，那有叫粪门吗哈 ，dung gate 哈 ，dung gate 可能是挑大便的就从那里挑出去啊，或者是什么哈，可能有一些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有很多的一个 system 在里面，好，那这个你要是有兴趣，你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哈。那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神提到有三种哈，就是神允许他的子民借着祭牲的赎罪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好，那然后呢第十九页那里呢提到说，神要求替代的牲畜的血和身体完全的呈现到他的面前。好，好，请明慧你帮我念好不好，你帮我念那个十九页的二那个地方哈，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麦克风给他好吗？Yeah, 有没有 turn on? 有哈。
神要求替代的牲畜的血和身体完全的呈现到他的面前。在献这个燔祭的时候，献祭的人必须按手在这动物的头上，代表他与这只动物认同。这只动物所经过的代表这个敬拜的人所必须经过的，献祭的人要亲手在祭坛的北边祭杀这，宰杀这祭牲，祭司要接受这血，然后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若是鸟，祭司就在坛前把头揪下来，血就留在坛的旁边。然后献祭的人把动物剥皮，切成一块块。把内脏与腿洗过后交给祭司，祭司将它摆在坛上完全焚烧给神，皮则归祭司。若是鸽子，则除掉羽毛和树子后，拉着鸟的翅膀把鸟撕开，象征完全无助。
那个念树子对不对？
和树子以后。献祭的人首先按手在动物的头上，与这只动物认同，然后接着他一手按着动物的头，另外一只手拿刀割开动物的喉管。当他看到血不断地流出来，一个身体就这样的消失而去，他必深深地体会到原本是他自己的血应该流，他自己的身体应该死的。 这个礼仪的中心就是在赎罪，借着祭司的死来平息神对我们的祭司的死来平息神对我们的罪的愤怒。血在这里代表生命，生命是属于神的。当血被洒在祭坛周围的时候，好似血向神呼喊说，借着死亡神的审判已经执行出来了。
OK OK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借着赎罪这个赎罪prepare 这个这个 prepare 呢，这个字呢它是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字叫做 OK forget about it， 那个这个 prepare 这个字呢就是赎罪的意思，或就是平息愤怒的意思，就是平息愤怒的意思。你知道你得罪神以后呢，神是非常的生气的，因为他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是一个有神荣耀的形象，但是呢我们等于是侮辱了他的形象，我们是犯罪，有罪来得罪他。好，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罪呢，这个神的愤怒呢就是在祭坛上面呢就是用火把它烧掉，把这个生命呢完全的烧掉。好，所以在祭坛上，凡祭坛上面呢是象征什么？象征什么？审判，对不对？在这里呢罪被审判，那因为罪被审判以后，那个代价付了，神的愤怒呢才得到平息。好，才得到平息。那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神所预备的这个这个 prepare， 对于这些不愿意接受神所预备的这个这个救赎的人呢，那有一个地方在启示录上你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看OK。启示录第八章他说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天上极近约有两刻，我看见他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好，这是宝座前的金坛上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香坛祷告的地方。但是前面提的是站在祭坛旁边这个祭坛呢就是燔祭坛，就是铜坛。我们上次画的那个图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要再画了，你们知道我所讲的可不可以？你们应该都记得吧，都记得那个不记得的话是实在是要打屁股。这个是燔祭坛，这个是洗濯盆，然后这个是那这个是陈设饼桌这个是金灯台，这是香坛，然后这个是这个 whichever direction 这个是这个约柜。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燔祭坛。好，那刚刚你看到他也看到香坛在这里要把祷告献上。好，那你看很有意思的地方呢，他说呢那个第五节呢，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虽有雷风大声闪电地震。这里的坛呢，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这个坛是指什么坛？这里的坛是什么？哪一个坛？因为在中文里面你有看到香坛，有看到祭坛，来，那这里的坛是哪一个坛？啊？什么坛？祭坛。Are you sure？ 祭坛吗？是不是？
我觉得是祭坛。
很好，是祭坛，没有错。 那个是祭坛，好，是祭坛。那神从这个祭坛上的拿火呢，就那个天使从祭坛上拿火呢倒在地上，然后呢雷风大声，闪电地震。你会发现呢，很多地方呢就是当就等于是祭坛的火哈，就是说假使你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燔祭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你的罪就被审判了。假使你不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燔祭呢，那这个火就跑到地上来烧你。Basically 是这样。好，就是说因为你的罪你要付代价嘛。你要付代价嘛。所以你注意看哈，很多时候你看这个有很多地方哈，他们要这个审判的时候呢，都是从这个燔祭坛上面出去的。好，都是从燔祭坛上面出去。我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找给你们看。啊，启示录第几章？
刚刚第八章里面的第三节的祭坛跟第五节的祭坛
是多的。OK， 第三节的
站
在祭坛旁边，对，就是第五节的坛。我刚问你们说这个坛是哪个坛，就是祭坛的意思。
在宝座前的那个金坛是。
那个是香坛啊。
那个是香坛。
对，那香坛是代表祷告嘛？有没有？我们看，所以他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他是这个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前面，神面前，这个是众圣徒的祷告。好，那所以你看到哈，在启示录上面哈，你有看到很多的这个装置哈，但是我们上次提到那个 pattern 的意思，我相信我们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 pattern 的意思是象征这个这些在一些属灵的一个实际了。所以祭坛基本上是神施行审判的地方。好，所以你看那个在第六章的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因为他说 judgment， 你为什么不 judge 他们？这个 judgment 呢，他是在祭坛下面喊，所以这个祭坛基本上是神执行审判的地方。好，执行审判的地方。那所以燔祭坛上呢，在那个地方啊、哦，在那个地方呢是，就是今天我们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燔祭，好，那我们的罪能够在这里就被审判了，或者我们将来自己来接受我们该得的审判，就 basic 它的 basic meaning 是这样，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嘛，对不对？我们传福音就是让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救恩，让你的罪就可以得到救赎了。好，那个有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没有哈。有时候你们看起来很 puzzle， 不晓得是因为那个。
所以一个早上有可能会烧掉好几次。
有可能啊。
对，
因为你。
天上有没有说到中午就不能烧？因为那只能先早上跟晚上。
那基本上没有早上燔祭跟黄昏的燔祭是固定的，
对吧？
固定。那然后，比如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献燔祭，那祭司就帮我献燔祭。
那羊跟牛可以一起烧吗？
可以啊，他事实上燔祭坛哈，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到了后来到希律的时候，这个燔祭坛可能越做越大，因为他一次要烧很多。他没有办法只是一个，在那个在旷野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是一个，但是你真的烧很多的时候，你看那个所罗门为他献上成千的羊，有没有去献燔祭？哦，那不得了，那个那个 那个一下子那个哇烧得不得了，所以他是在那个秋藤上面，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啊，他在那边献祭，有没有？
但是不可能说都不烧嘛，对不对？没有说一天放假这样的。
没有放假，所以很特别的是，而且你看那个环境哈，假使你看在利未记的第八章，是不是？我看看在出利未记的第第九章哈，利未记的第九章第23节。摩西亚人进了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跟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呼呼在地。所以这个是亚伦呢第一次，就是会幕 set up 好以后呢，亚伦分别为圣以后呢，他第一次为众民献燔祭。那为众民献燔祭的时候，第一次献的时候，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燔祭烧掉。那一个很清楚的象征就是说，这个燔祭的道路、救赎的道路是从上面往下面打开的，就有点像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幔子是从上而下整个裂开的，有没有？就表示说这个不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宗教，这个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宗教，这神启示给我们的方法。好，所以你看到在提到这个燔祭的时候哈，假使你看到那个第六章提到的这个燔祭第六章的第十三节啊，那我们可以从十二节开始念，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念哈，利未记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念来。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所以祭司的责任呢，就是保持这个神所点燃的火呢，不能熄灭。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nytime你要献燔祭，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说呢，罪人要来到我的面前呢，我是任何时候我都开放的，没有礼拜天的礼拜一礼拜天的分别724，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他特别吩咐祭司说，你要常常让这个火哈、啊、保持这个不熄灭。好，那你发现有没有，这个燔祭弄好以后呢，你记不记得那个拿达跟亚比户献燔火，有没有？拿达跟亚比户呢献燔火，第十章的时候，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燔火呢，就是叫做 strange fire，就是很奇怪的火，就是在神所吩咐里面没有吩咐到的，是 strange to God's command。 OK， 那所以呢，所以你看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死。好，那这个代表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救恩的道路啊，燔祭的道路是神所这个开启的。所以呢，神给你预备这条道路，我今天我去找一个燔火，我不晓得在哪里拿的那个燔火，不是 Fanahei 啊，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叫 Fanahei？ Fanahei 是台语啦哈， Fanahei 就是欢宅火啦，叫做 Fanahei 啊哈，华纳黑就是那个火柴啦，火柴华纳黑就是因为华纳来的，就是那个这个华人的文化是很糟糕，这个明明是很好的东西要把它叫成华纳黑哈。那 anyway， Fanahe 反火，不是反火，不是 Fanahe 哈，反火就是 strange fire 啊，就是那种很奇怪的火，就是神没有吩咐他的，所以他呢，很可能是到什么地方学人家的敬拜呢，引那个火进来，神当场就把他烧死。神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通往救恩的道路呢，是神所定的，不是你自己定，你自己不能随便定救恩的道路，懂不懂？不是你从下面给人家定一条路，说你们要是经过我这个就可以到神那里。神说，你假使讲这话，我就用火把你烧死。好，所以你发现有没有？保罗讲得很严肃，他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跟我所传的不一样，这个人怎么样？用火把他烧死。他说这个人呢，可咒可诅，是不是？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就是，你看神的时候都用火把他烧死了。好，那就表示说，这个救恩的道路呢是 only way。所以主耶稣说嘛，他说，你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不能够改变这个福音的，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福音的。没有人可以说，我今天稍微跟你，你对我比较好啦，这个你只要娶我的女儿，或是让你的女儿嫁我，你就可以上天堂了。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这种事情。就是说，这个，而且呢，神说没有代价就是没有代价。你今天不能够加一个 price tag， 啊，哦，受洗，啊，主任牧师受洗10000块，助理牧师受洗1000块，不能这样子哈，啊。这个就是说神讲的方法就是神的方法，非常严肃。那因为这个火是从天上降下来，所以祭司的责任呢是经常要保持这个火点燃啊，点燃。所以你做一个神的仆人呢，你很多时候你可以很多事情你可以不做啊，譬如说人家一天到晚要你帮忙看狗啊，当你叫你帮忙看孩子啊，或者帮你叫你帮忙载车带他去机场或什么哈。那你真的，当然你要有智慧，那个拒绝要有艺术哈，好啊。但是呢，你可以拒绝，可是呢，要是有人要信主呢，你不能拒绝。Anytime， 神都是 ready 要接受这个人。我们的责任要保持这个火常常燃烧，所以任何人可以借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 how serious 神看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它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哈。好，那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哈，那我们休息10分钟，那我们再继续。